啊，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就要下山了。
今日落山啦。
兴不兴奋？
系咪好兴奋呢？
啊，这个养兵千日。
养兵千日。
用于一时，对不对？
用于一时。
啊，没有，我们不止一时，我们一生都要来用啊。
我哋要一生嚟用嘅。
我再说啊。
我再讲。
大家不要还没有下山就已经恐惧。
冇。一落山之前就有恐惧。
你要永远凭信心说信心的话。
你凭信心讲出信心话。
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
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
仇敌虽然猖狂。
仇敌猖狂。
但是我们的主比他大。
但主比仇敌大。
所以试探虽然险恶。
试探是险恶。
但是主能够让我们得胜。
但主能够令我得胜。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凡事不受仇敌的惊吓的话。
所以我们凡事不受仇敌惊吓。
你就把惊吓还给仇敌。
你就将惊吓还回去。
就像我们昨天读的尼希米记一样。
昨天读的尼希米记。
仇敌用这么多的方法来恐吓他们。
仇敌用各样方法恐吓他们。
来威胁，来杀害，来控告，来这个用各样的方法破坏。
威胁、杀害、恐吓，各样方法。
但是因着他们有正确的回应。
但只要神子们有正确回应。
他们用更多的祷告，更积极的行动，更警醒的态度。
更多的祷告，更积极行动，更警醒的守候。
更警醒的态度，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惊吓、恐惧、幽梦还给仇敌了啊！
去警醒神，警醒的态度就将那惊吓、恐惧还俾仇敌。
所以，当我们不怕仇敌的惊吓的时候，
所以我哋唔怕仇敌惊吓嘅时候，
就变成仇敌怕我们，
仇敌就害怕我哋啦。
当我们不接受仇敌的好处跟诱惑的时候，
当我哋唔接受仇敌对我哋嘅好处同埋诱惑嘅时候，
我们就变成接受神的祝福和悦纳。
我哋就会接受神嘅祝福、神嘅悦纳。
我看我们要什么，
我哋就系得胜嘅。
到底我们是要仇敌给我们的诱惑和好处呢？
我哋拣咩呢？是仇敌给我们好处，
还是我们要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悦纳呢？
你选择神给我们祝福，神悦纳我们呢？
你只能得到一种，
你只可以得到一种的。
看我们要什么，
看下你拣什么。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面对拣选，
所以每天我都面对拣选。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一个小故事啊？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小故事
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 被德国打得很凄惨，这个很辛苦啊。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打得很厉害。
那还好有丘吉尔在那里帮助他们。
还好有丘吉尔在那里。
他常常在国家危急的时候，百姓士气低落的时候，他有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讲把大家提起来。
当国家有危急的时候，百姓沉落的时候，丘吉尔有振奋人心的讲说。
丘吉尔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
他最出名的说话就永不放弃。
所以我记得他那一次不晓得是对剑桥还是对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讲话的时候。
唔记得嗰次去向着剑桥学生定系牛津大学学生嚟讲话，
他扶着拐杖上去，他就讲这几个字。
佢就扶着拐杖上台就讲呢几个字，
就是讲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
他讲完了再讲一遍，
再讲一次永不放弃，
然后就再讲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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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完了以后戴上帽子下台了，
永远永远永远永不放弃。
这是最最最短的演讲，但是 powerful
短但有力的演讲
我也巴不得我现在就可以下台了。
可以落台了，我现
在弟兄姊妹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啊，
不要妥协，
不要妥协
结果有一次他要这个到国家广播电台去发表演说的时候
要去国家广播电台发表演说
他很清简的哈，他也没什么专车，他出来打敌的
他是接见的，他都 是接的士去的
那个计程车司机一下子没有认出就是他
个计程车司机呢没有认出是邱吉尔。
所以当他打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开过来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带你。
当他打的时候的士司机来到对不起，我不可以载你。
他说因为我要赶回家听我们首相发表演说
好吧，因为我要 赶回家听首相演讲啊。
哦，丘吉尔很感动，他想到他的百姓这么爱国，连钱都不赚了，要回家听他演讲。
丘吉尔就好感动啦，佢百姓咁爱国，连钱都唔赚啦，就要赶住听首相说话。
他为了奖励他，为了弥补他的损失，他就掏出一大个小费给他。
佢为咗鼓励佢，同埋佢因为佢有损失，所以俾一笔大笔嘅小费佢。
啊，没想到那个计程车司机见钱眼开哈，
呢个司机咧就见钱眼开啊！
一看一英镑，那是很大的小费。
当时收到一英镑系好大巨额。
马上改变口气，他说：先生，上车，上车，上车。去他的什么丘吉尔？
上车，上车，摸你腰吉尔啦！
这个叫做 compromise， 这个叫做妥协。
这个就是妥协了
啊。昨天晚上这么多人更新奉献哈。
昨天晚上好多人更新奉献
啊，我们有点像这个司机一样。
我哋愿意对着世界一样。
哦，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
我哋要起嚟，我哋要起嚟。
但是你回去以后，马上就有好处送过来了。
你翻屋企之后，马上世界俾你好处啦。
哦，你不要在那边说去他的余弟兄哈，什么
去他的余弟兄，
什么被掳的得释放，
被掳得释放哎。
所以啊，我们又下去了。
我哋要下山啦。
弟兄姊妹，我们要坚持，要持守的。
坚持持守。
啊，你不要认为得胜是不要花功夫的。
得胜是需要花功夫的。
得胜的力量来自于神。
得胜力量来源于神。
但是得胜的心愿在于我们。
得胜的心愿在于我们。
没有一个得胜是不经过征战的。
每一个得胜都必须经过征战。
没有一个在主面前的蒙福是不需要付代价的。
每一个在主面前蒙福必须付代价。
神是巴不得把所有祝福给我们。
主巴不得将祝福倾到俾我哋，
巴不得用他的能力充满我们，
巴不得能力充满我哋。
但是在你要能够经历这个祝福，能够来活出这个能力的时候，
但你要经历祝福，活出能力，
那个拣选在于我们，
拣选在于你我，
那个心愿在于我们哈，
心愿在于你我。
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要彼此勉励，
我哋需要回去彼此勉励。
啊，今天早上照理说我有两堂要讲，应该要讲很长的哈。
今天早上照计算咧就有两堂系讲得好长嘅，
但是我自己里面却又觉得我不需要讲那么长。
但我里边又觉得又话唔需要讲咁长，
所以我反而会尽量的简短我的讲道，让等一下大家多有一点时间做见证。
所以我尽量简。简短我讲到，让更多人讲见证。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世代神的儿女们，
我真觉得呢个世代神儿女
不是不需要听神的话哈，
唔系话唔需要听神的说话。
我们非常需要听神的话，
我非常需要神的说话。
但是今天有一个更大的危机跟更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来我们已经听到的。
但今日更大危机或者更大挑战就话，我点样活出？所听到的，
我们已经听到的，我们已经懂的，已经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活出来的了。
我们所听过所懂得远远超过我们所活出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过去这七堂的信息，
其实过去七堂信息
加上于师母的两堂，再加上我们昨天的讨论，
加上于师母的两堂和昨日的讨论，
我相信已经够弟兄姊妹消化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相信已经足够材料消化好耐好耐。
我们要能够真的活在那个境界里面，已经要花我们很多很多功夫了。
真要活出这样境界，真的要花很多很多很多功夫。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等一下大家多一点的弟兄姊妹起来，我们彼此勉励啊。
所以希望一更多弟兄姊妹起来彼此勉励。
因为对你们来说最需要的其实是同伴的扶持。
因为对你们来说最需要同伴。
但是我还是很简短的把我这最后两篇的信息稍微带过去一下。
我简短的将最后两篇信息讲下。
在这边一方面讲到这个复兴的器皿，
一方面复兴器皿，
一方面讲到复兴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而且能够持续。
另外复兴怎么落实持续？
那首先我需要先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
首先提醒一件事，
复兴永远是神的工作，
复兴永远神的工作，
不仅是神发起，
不单神发起，
也需要靠神来持守，
需要靠神持守
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去发动一个复兴的，
所以没人能够靠自己发动复兴。
虽然在历史上，在我们就连在现代的这个众教会里面，你会看见有一些人试着想要自己带下复兴
在历史上或者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是 他们自己带起复兴，
用很多人的方法、人的策略、人的手进来想要制造复兴。
好多人的方法、策略、人的手要制造复兴。
他们把局面弄得很浩大，把局面弄得很热闹。但是我跟你说，所有人手出来的东西，通通不能持久的。
去让场面都好好热闹、好伟大，但系啲人手出嚟唔持久。
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早晚是要拔出来的。
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早晚都会被拔取出来的。
我二十多年前所在的一个聚会里面，
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聚会里面，
那时候有一个弟兄，
有个弟兄，
一个服侍主的弟兄，
服侍主的，
当然他也 很有心好好为主做一些事情，
他很有心要为主做一些事，
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年轻，
但是当时很年轻，
所以他有一次跑来找我，
他一次跑来找我，
他说余弟兄啊，
余弟兄，
他说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定期在神和女们中间发出一些口号来，
你应该需不需要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定期发出一些口号啊，
不然大家都死气沉沉的，
如果不是大家死气沉沉，
所以我们是不是没几个月就应该有一个口号出来，把大家好像就好像打兴奋剂一样，
几个月就有个新口号，好像打兴奋剂，
让大家可以一直继续的往前去，
让各位一起的往前嘛。
那我就跟他讲，
我就同佢讲，
我说民数记第十章告诉我们吹银号，
民数记第四章讲吹银号，
人是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吹的，
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随意的吹，
因为吹银号是要所有的百姓被 get attention， 要注意了，神有行动了，神要说话了，
你吹银号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注意了，神要讲说话了，
那你特别说到这个银号必须是神发起的，人不能凭肆意吹的，
银号必须是神发起的，不可以凭人肆意来发起的，
你必须是因为看见神动了，云柱火柱要往前了，你吹银号。
你见到神动了，云柱火柱启动了，你就吹银号了。
或是神有特别的工作要来的时候，我们吹银号。
神有特别工作的时候，我就吹银号了。
所以我们自己不能随便吹银号。
人自己不可以随意吹银号。
所以复兴或是什么东西都不能用人的手来替代的。
所以复兴不可以用人的手来代替的。
所以我们看见现在的复兴，很多的东西不见得是真的，
所以我们眼见很多的复兴不见得是真的。
另外一方面呢，复兴就算可能是真的，
另外一方面复兴就算是真的，
它源头是从神来的，也的确是神的祝福，
源头神来的，是的确神祝福，
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复兴常常走不过三代，
但是很可惜复兴不可以走经过三代，
这是在历史上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心里觉得遗憾的，
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觉得遗憾，
所以才会有前面的弟兄讲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
所以有弟兄讲了，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
第一代的祝福是真的，
第一代的祝福是真正的，
那班弟兄姊妹爱神，舍身忘死，付代价，传福音，看见圣灵非常明显的工作，
第一代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蒙神祝福他们舍己付上代价传扬福音，
但是就在复兴往前扩展的时候，
就让工作往前扩展的时候，
因为人的生命度量跟不上去，
人的生命度量跟随不上去，
因为人的生命不够纯净，
人的生命不够纯正，
所以很多人的方法、人的看、人的做法都进来了。
所以人的睇法、人的做法就加咗入去了。
当他们不能够在跟神对的关系、跟对的生命里面来持守的时候，
佢哋唔同神有对嘅关系，对嘅生命嚟持守着。
他们就想把它给组织化，把它给系统化，就变成组织的了。
就将佢组织化、系统化，成为一个组织了，
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他们就把它 给列出来了，
行列出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样，
到了第三代，那就更不知道从前的复兴是建立在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奉献、成熟的祷告，这些东西都掉了，
到第三代就忘记了，是需要这个复兴是需要真实祈祷、真实奉献、真实付上代价，这些都忘记了，
大家只是维持一个外面的东西了，
大家只是维持外面的忙碌忙碌，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也看到复兴持久的例子，
我们要看见复兴持久的例子，
但是你就发现这一班的器皿复兴之所以能够持守，
这班的器皿复兴之所以持久，
甚至复兴之所以能够扩大，
甚至复兴可以再扩大，
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的确是有一些人这方面的讲究，
因为在神的面前的确有些讲究，
等一下我们也许会回头来看这件事情，
回头一阵间我哋话去睇一睇呢次。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先看见复兴要出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首先睇复兴嘅出现唔容易嘅，
也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亦都唔系一件理所当然。
不管在旧约的历史上，不管在教会的历史上，
唔管喺旧约历史。教会历史，
你几乎发现所有的复兴，
你发现所有的复兴，
它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建立在神百姓在神面前的悔改和真心归向神。
第一必须建基于神百姓向神有悔改，真心归向神。
那个悔改越彻底越深入，带来的复兴就越强烈。
个悔改越彻底深入，个复兴更强烈。
所以没有一个复兴可以跳过悔改而出现的，
所以从来没有复兴可以跳过悔改而出现的。
我如果 问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包括不在我们中间任何的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问所有弟兄姊妹，包括不在我当中的弟兄姊妹，
啊，你羡不羡慕活得生命丰盛，啊，得胜有力？
你羡不羡慕活得生命活得丰盛有能力？
只要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都会说他羡慕的。
只要是真正基督徒，都话我羡慕噶。
但是光羡慕他不会来到的。
但系单系羡慕咧就唔会翻嚟。
因为你不可能一面犯罪，一面爱世界，一面活在肉体的这个不悔改的里面，而你要羡慕复兴的。
你一面爱世界犯罪贪恋地上事而爱慕复兴，唔可能嘅。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能够活得得胜，要活得能够持续的得胜。
你要活得胜，活得持续嘅得胜。
而悔改不是偶尔的经历，
悔改不是偶尔的经历，
他的确需要有一个很强很彻底的真实的悔改做根基，
他必须有一个 很强烈很彻底悔改的根基。
然后这种悔改跟归回的经历是随时进行的，
悔改和这个归回的经历是随时进行的。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因为余弟兄第一天晚上讲归回被掳归回，
余弟兄第一天讲归回被掳归回，
第二天讲这个重建祭坛，
第二天讲重建祭坛，
第三天讲重建圣殿，
第三天讲重建圣殿，
重建城墙，
重建城墙。
所以你认为说你已经归回过了，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后面了。
已经归回了，现在在后期了，后面了，后面阶段了。
虽然在以色列的历史是有这个次序，
在以色列的历史是有这个次序，
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
但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
它好像一个螺旋梯，一个旋转梯一样，
就好像螺旋梯一样向上。
我们的经历是需要一直一直一直进行的，你要随时归回的。
经历是不断的，会有随时的归回的。
随时有被掳的情形就要归回的，
随时有被掳情形就要归回的了。
随时更新我们的奉献的，
随时更新我们奉献的，
随时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和目的的，
随时调整我生活的中心和目的的。
随时在我们注意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城墙，是不是有界限，是不是有见证。
有没有城墙，有没有界线，有没有见证呢？
但是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好像这样子的经历，一个循环的经历里面，
每次觉得一个循环的经历里头呢，
我讲它是旋转梯，表示你一次一次的经历你越来越高的。
这个旋转梯，往上的旋转梯，一路经历循环但往上的，
每一次的归回，
每一次归回
让我们再被掳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再被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每一次真实的奉献，
每一次真实奉献呢，
你会发现这个奉献的程度比从前更真更深，
你的奉献程度更真实更深入。
你每一次为着敬拜神，为着侍奉这种圣殿的真意而活着的时候，
每次为了敬拜神侍奉的真意的时候，
你发现你在侍奉上比从前更不一样了，
你的侍奉比从前更不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循环的经历，但是却是上行又上行的经历。
我们是一个循环经历，但是往上循环向上的。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复兴是神的手，
复兴是神的手，
是需要人的配合，
但是需要人的配合。
所以一面是神发起的，
一方面神发起，
一面是需要人的降服和配合，
另一方面需要人的降服，人的配合。
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几次的重建里面，每一次神都得到一些特殊的器皿。
所以 几次的归回的时候，重建的时候都有神得着复兴的器皿。
不光是在以色列王国归回的历史上是这样，
不但以色列王国 归回的历史是这样。
你看以色列列王这个兴衰的历史。
以色列列王的兴衰的历史。
每一次复兴来临都是因为神得到了一些对的器皿。
每一次复兴的临到呢都是神得着对的器皿。
教会的历史上也是这样。
教会的历史都是这样。
每一次教会的复兴，每一次神家产业的恢复。
每一次教会的复兴，神家产业恢复。
都是因为神得到了一些特别的器皿，
都是因为神得着的器皿。
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人愿意把自己更深的交给神。
我甚愿当中弟兄姊妹 有人更深的交托给神。
不要小看自己年轻，
不要小看自己年轻，
不要在乎外面的果效，
不要在乎外面果效，
不要太在乎自己的感觉，
不要在乎自己感觉。
我们就是勇敢的坚持的把自己不断的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是勇敢坚持不断交在神手里面，
让我们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当我们在神手里面作合用器皿，
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
奉献给神，成为神合用器皿是你我责任。
神怎么使用我们，什么时候使用我们，用不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
神什么时候使用我们，怎样用我们，甚至使不使用我们，是神的主权。
如果你所在的局面是很荒凉很孤单很混乱，
如果你处的局面是很荒凉很孤单很混乱，
你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神连得到一个尼希米，
神得着一个尼希米，
都能够把整个神家遭大难受凌辱的情形转过来，
可以将整个神家遭大难受凌辱的局面扭转。
神得到伊利亚，神得到伊利沙，他们都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转变。
神得到伊利亚、伊利沙，以色列国得到复兴。
旧约的先知，旧约和神心意的器皿差不多都是很孤单的。
旧约先知神使用器皿差不多都是孤单的。
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些复兴的器皿身上，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
这些神复兴的器皿都有些共同点。
我这里只列了几个点，我列了五个点，大家看第七篇的讲义。
我们看第七篇的讲义里面有五点。
就是三批的归回都有它特殊的价值，都有它特殊的地位。
三批归回都有特殊价值、特殊地位。
他们都带来了特殊的恢复和重建。
佢带嚟特殊嘅恢复重建。
每一个器皿都有它身上特殊的点啊。
每一个器皿都有喺身上有特殊嘅点。
这个我们先看第三个点好了。
我先睇第三个点啦，不如。
你发现第一批归回所罗巴伯跟耶稣雅。
第一批归回所罗巴伯、耶稣雅，
他们在他们身上一些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甘心跟世界妥协。
在他当中，很明显他不甘心与世界妥协。
他们不甘心被巴比伦同化。
他不甘心被巴比伦同化。
所以当古列王一下令说可以回去的时候，
所以古列王下令可以回去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忠心的，而且很勇敢的带领这些百姓归回。
他就忠心勇敢的带领百姓归回。
他们心在神家。
心在神家，
他们对神家的兴亡、神国度的兴亡具有使命感。
他对神国度的兴亡有使命感，
所以他们就很忠心、很勇敢地带领这些百姓回来了。
他忠心勇敢带领百姓回来。
我都只能简单提过，那像哈该跟撒加利亚，
好像哈该、撒加利亚，
当百姓们停顿、当百姓们灰心、当百姓们妥协的时候，
当百姓停顿、灰心、妥协，
他们那么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他们深知道神旨意，
他们能够很勇敢的起来直话直说，能够把神的百姓再带回来。
他们勇敢起来直话直说，将神百姓带起。
你看哈该能够这样直接的说他们的错误，
哈该直接指出他的错误。
弟兄姊妹，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需要勇气。
今天神家里面太多好好先生，
今天神家太多好好先生，
明明神家走偏了，神和女人走错了，他们不敢讲。
神家明明走错了，儿女走错路了，他们不出声，
因为出力不讨好，
因为出力不讨好。
你去成全他，你可能倒过来被他伤害的。
你去成全他，你去纠正他，反而被他伤害。
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我自己 我们也经历过这些例子。
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自己经历过。
你如果不讲话，大家相安无事。
不讲说话，相安无事。
但是相安无事并不代表一
但相安无事不代表一、哦
相安无事并不代表是一个得胜的见证、
相安无事不代表是得胜见证，
而是我们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很勇敢的去面对、
我们需要有勇敢去在主面前面对、
让神在我们中间真正能掌权，他的旨意能通行，
让神在我当中真正掌权，神旨意通行、
所以我们在神家办黑脸办惯了哈、
所以在神家里面办黑脸习惯了、
别人都不敢去讲的，那到最后都变成我们要去讲、
其他人不敢出声，我们就要出声了、
有时候你就发现明明神儿女们错了，
一发现明明神儿女错了，
那负责带领他的弟兄们都不敢去讲，
负责带领的弟兄们不敢讲，
都不敢去纠正他，
不敢去纠正他们、
他提出来的建议不敢反对他、
他提出来错误的建议不敢去纠正、
等到我们出面干涉的时候，
等我们出面干涉、
我们就成为得罪他的人，
成为得罪他的人、
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在神家传说神家做的话一定给教会带来伤害的、
但是深知道如果跟着他的提议去做，神家会受伤害，
总得有人去点出他错，总得有人去把这件事情给停下来的、
总有人去指出错误、将这个错误行动停下来的，
但是你发现碰到代价的时候很多人洗手表明无辜、
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很多人洗手表明无辜，
碰到仇敌的时候很多人在流便的溪水旁、
碰到仇敌的时候有人在溪水旁、
你去读四世纪第五章你心里面很寒心的，
士师记的第五章读来的时候，你心里很寒心。
明明神家有这么多的仇敌伤害神家，
明明神家这么多仇敌伤害神家。
底波拉巴拉在那里呼喊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
底波拉巴拉呼喊神而征战。
这些拉弗他利啊、西伯伦的人，这些都是、拼命赶死的人，就出去打仗去了。
希伯伦的人都是、拼命赶死出去、打仗了。
但是圣经上说，在流便溪水旁。有许多心中有大志的
流便的溪水旁有些心中有大志的，
心中有很多谋略的，就是能够轻谈能够高谈阔论的人、
心中有很多谋略还有轻谈阔论、
他们居然在流便的溪水旁、这个听着笛子在那里高谈阔论、
他竟然在流便的溪水旁轻谈高阔论，
别人在那里拼命赶死冒着生命拯救 神家的危机，
别人拼命赶死为神家来激烈争战，
这些人就高谈阔论，
这班他是在高谈阔论，
坐在溪水旁看着漂亮的风景，听着笛声，看着羊群，自己的产业都在这里，他们在那里高谈阔论、
他们在高谈阔论、流水旁听着笛子，看到羊咩叫声。
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爱主，你一定会碰到最大的伤害，其实常常不是世界来的，是神家来的。
你真正服侍主，有时你话碰到伤害，不是从世界来，是从神家里边。
神家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不肯出代价，但是高谈阔论、批评论断。
神家的确有人喺度唔出代价嘅高谈阔论、批评。
也许香港教会没有，因为我看你们一年二然，好像觉得我在讲什么。
喺香港冇，好似你哋好似好好唔知道讲乜。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我为你们感谢神。
如果冇呢方面出现咧，感谢主啦。
但是如果在你人生的路上将来碰到的话，你也不要稀奇。我希望你想起我说的话，原来余弟兄他们早就经过了。
如果将来你碰到嘅时候咧，就唔稀奇啦，因为圣经都有咁嘅例子。
不光我们经过，我们听到很多神的仆人都经过。
我只经历过，我只听说其他神的仆人都经历过。
你在神家要扛台。要分担神儿女们成长过程中所需要付的代价。
你看台神的见证，你分担儿女神儿女的要付上代价的。
以前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哈。
之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那个老二比老大比较老实哈，这个老二比较灵活。
老大呢就比较老实。老二就比较灵活、
我记得老大这个小的时候在那里玩那个 Lego 哈、排那种积木啊。
老大喺度玩Lego。
那个老二常常去破坏他。
老二咧就喺度破坏。
他好不容易做到一半，他给把手一下把他弄坏，他很生气的。
老大好辛苦做一轮咧，老啲啪就整跌。
所以这个哥哥来跟我们求救。
哥哥就跑来求救了，
我就去骂那个小家伙，
我就骂那个老二，
我说你哥哥做到一半你怎么给人家拆毁了，
哥哥做的这么辛苦做到一半怎么破坏啊，
他说我还小嘛，
是吧，
哇，这个
我仲细啦，
这个小流氓太赖皮啦。
啊，呢、这个小流氓啊，太过赖皮。
他就夹着他还小还不成熟做理由，
佢用佢系细唔成熟嚟做理由。
你知道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的时候，常常碰到这种无赖汉。
嗯，喺神家里边常碰到呢啲人嘅。
哦，他批评他论断，等到你去纠正他的时候，
佢批评论断，你要纠正佢时咯。
哦，他说：那对不起，因为我还不成熟。
啊，对唔住，我仲未成熟嘛。
然后他就跟你说：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啊，我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啦。
然后过几天他又犯了。
过几日又再犯。
又在后面批评论断。
又喺背后批评论断。
今天你伤害我还是小事。
今日你伤害我小事。
当你在这里攻击神家的带领人的时候，你是伤害整个教会了。
你攻击神家带领人呢，就系伤害教会。
特别你讲的根本就是一些错误的事情。
更是说你讲的是一些不是事实的事。
所以为了自己，我们可以不需要申辩，不需要解释。
为自己不需要申辩，不需要解释。
当你却在这里造成神家破口，造成神儿女们不能再正常听到，我们需要来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有人是破坏神的儿女不可以好好追求听到，我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又说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所以当指出错的时候，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那弟兄姊妹，这真的就是要分担他们不成熟，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分担这种成长的代价。
咁、所以喺一个成长过程当中，要分担佢啲唔成熟，而摆我哋摆上代价。
我们不能随便去说神儿女的是非。
我哋唔可以随意讲神儿女嘅是非。
啊，但是很多人却可以没有忌讳的随便说是非。
啊，但系有好多人要随意嘅。
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家里面要有见证的出现，你真的是必须倾心爱主。
所以喺持守神家嘅见证，必须倾心爱主。
你真正是为了神，
真正为着神，
而且你必须真正在主的面前带着清楚的意向、强烈的使命感，
在主面前有清楚意象、强烈使命感，
你才能够在一切的艰难跟代价面前能够站得住，不妥协，
就可以喺一切艰难面前站住，唔妥协。
所以我们看这些复兴的器皿，讲到以斯拉的时候，
复兴器皿当中讲到以斯拉。
以斯拉身上的特点，他就是非常熟读神的话，他敬畏神。
以斯拉熟读神说话，敬畏神，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祷告的人。
所以他不管读圣经，他不管祷告，
所以不管是读圣经去祷告，
他都带来非常明显的影响力，
他带了非常明显影响力。
昨天我们讲过，他连打开圣经众民都站起来。
昨天讲看过他打开圣经众民站立，
当他在这里宣讲神的话，向天上的神祷告的时候，众人都趴在地上。
他宣讲神说话，向神祷告的时候，众民俯伏。
当他在 为神家的荒凉、神家的失败那个流泪祷告的时候，众民全部聚在他的旁边，无不痛哭啊！
去为了神儿女的罪孽悔改流泪痛哭求赦免的时候，神儿女们都在一同的痛哭悔改。
主的话、主的灵在他身上都是强而有力的。
神的话、神的灵在他里面都是强而有力的。
我们看到尼希米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看到尼希米
他是一个非常有强烈使命感的一个人，
他有强烈使命感的人，
而且他非常有卓越的领导力的学步，我们昨天说了
卓越的领导力
他身上有太多的特点，这是我今天没空讲的。
有太多的特点了，今天没时间讲了
你看他的爱，他用 他用自己的积蓄、自己的钱，天天招待服侍这么多人的需要。
他充满着爱，他用自己积蓄自己的钱财去招待那些在劳心努力服侍的人
他身上有很多一个领袖的气质跟我们该学习的地方，
他在身上有很多领袖的气质，我们可以学习的。
他对仇敌决定勇敢，
他对仇敌很勇敢，
他对神家的错误决定不妥协，
他对神家里面的错误绝不妥协。
但是他对有需要的人又充满了爱，
但是对有需要的人充满着爱心。
他面对神家的冲突不和的时候，他是一个 peacemaker， 他起来把所有的这种错误把它摆平了
他当神家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他是散播和平解决冲突。
神儿女可以不同，不可以不同心的
神儿女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可以不同心。
我们可以不完全，但是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这个以诚相待要诚心相待
我们虽然未到虽然不完全，但彼此要真诚相待
就像一个弟兄说的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虽然我不是完全，但我是真诚的。
真的 we are 我们 都不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某一个人是完全，
但是我们需要真诚相待。 we are sincere，
但要彼此真诚的相待。
我们可以不一样，
我们彼此可以不一样。
你是受过教育的，我是没什么教育的。
你受过官能教育，我是
你可能很有钱很有地位，我没有钱。
你可能是很有钱，钱财很有地位。
你可能信主很多年我才信主，
你可能信主很多年我刚刚信主。
你可能是年长的，我是年轻的。
可能你比年长的，我是年轻的。
你可能是讲广东话的，他是讲山东话的。
广东话的，这个讲山东话的。
你是要吃烧麦的，他是要吃烧饼的。
你吃烧麦，他是吃上海烧饼。
你是要吃虾饺的，他是要吃水饺的。
一个吃虾饺，你又吃水饺。
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不同，但是不能不同心。
但虽然外面有这么多不同，但我们需要彼此同心。
你非要吃虾饺，那我就只好不吃水饺，陪你嘛。
你吃虾饺咩？咁水饺唔食，我陪你啦。
我不要为了你要吃虾饺，我要吃水饺，我们就不同心了。
你要吃虾饺，我要吃水饺，彼此唔能够同心。
为什么每一次神儿女聚集都要吃虾饺不吃水饺呢？你不要生气。
点解每次神儿女聚集都要吃虾饺唔食水饺咧？唔好咁样嬲。
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可以进来成为神儿女们中间的 dividing walls。
所以好多事情咁进嚟就会成为彼此分隔嘅墙啊。
所以你发现《尼希米记》第四章是外面仇敌的攻击。
尼希米记第四章有外面仇敌攻击。
《尼希米记》第五章是里面内部的不和。
第五章就是内部的不和不和。
他都用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和生命去回应这些事情。
他用正确态度生命去回应这些事情。
他没有逃避问题。
他没有逃避问题。
他没有任凭问题恶化。
他没有任凭问题恶化，
他没有任凭神儿女们中间的对立跟分裂越来越严重。
他不让神儿女的对立分裂越来越严重。
他能够用神的话，用自己的见证摆平这些冲突。
他用神的说话，用自己的见证来摆平冲突。
弟兄姊妹，他实在是一个卓越的领袖。
他一个卓越领袖。
今天一个神家真正神的仆人，真的在神家带领的，他应该比众人更谦和的。
他一个神家的领袖，应该比众人更加谦和的。
一个神的老仆人曾经讲过，他说服侍主的人，
一个老，
你讲我，他的生命和性格需要像浆糊一样。
浆糊，
你们现在大概都不用浆糊了。
浆糊
就是黏东西的。
一个神家老仆人的讲就话，一个神用的仆人，他应该是一个浆糊啊，黏贴个浆糊咁一样。
你们90年代可能2000年代以后的人大概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浆糊了哈。
二千年代知唔知道咩叫浆糊啊？
你们只知道 super glue。
即系嗰啲嘅你知道个超能力嘅贴。
就是弄面啊，什么调和可以粘纸张、粘东西的。
都知啊。点头。
不知道浆糊的请举手好了。不好意思，举手。
很年轻，青都知。
他说主工人的性格要像浆糊一样。
主工人性格要好像浆糊一样。
你任何东西放进去，他都可以给你团得好好的。
任何东西放进去，可以都是黏着团得好好的。
尖的圆的放进去，他都给你团得好好的。
尖的圆的放进去，都是团得好好的。
大的小的放进去，他都给你团得好好的。
大的小的在那里都将它团得好好的。
这个不是要做乡愿哈，这个讨人喜欢，不是的。而是说他可以跟任何人都能够调得很好。
还会与别人可以调和得很好。
他的性格必须是柔软，是谦和的。
性格是柔软和谦和。
有一些领袖高高在上，或是常常批评，常常这个不满那个定罪的，大家不敢靠近他。
领袖高高在上批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他人就不敢接近他了。
所以我都记得这个李弟兄说他到英国去看斯柏克弟兄的时候，
魏弟兄讲过去英国探望斯柏克弟兄的时候，
我听说看见斯柏克弟兄坐在前面的草地上跟那些小孩子还玩在一起，他就很感动。
他看到斯柏克弟兄在草地上跟小孩子玩在一起，魏弟兄看到就很受感动。
我们弟兄一站在讲台上的时候，那个信息从天上来的一样。
弟兄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信息从天上来一样，
强而有力的影响神的儿女们，
强而有力影响神儿女。
可是他在私下里是这么 谦和的人，
但是在私下生活里面是这么谦和的一个人、
这个讲到这里我自己就觉得我很惭愧哈、
讲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惭愧。
昨天我讲以斯拉的时候，我本来想跟你们讲一个例子的，
就是讲以斯拉的时候本来想讲个例子的，
就有一个弟兄他不爱读经也不好好追求，
有个弟兄不喜欢读经又不好追求、
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到这个、自己打开圣经要读经了，
有一天发梦自己打开圣经要读，
结果一打开发现那一页是空白的、
打开圣经是空白的、
他想奇怪了，这个圣经居然印刷漏了这一页、
圣经印刷漏了这一页、
所以他又再翻到另外一边去，
又翻到另一页了，
发现又是空白的、
又是空白的、
他就赶快翻，发现都是空白的、
翻翻都是空白的、
他就很紧张，他想神把话收回去了、
他紧张神想说话收回去了，
他就很后悔没有好好读圣经，
我后悔怎么不好好读圣经，
他吓醒了，
他吓醒了，
他就赶快冲到书架上，把那个上面都是灰尘的那个圣经赶快拿下来，
将嗰本充满着灰尘的圣经拿来啦。
打开了一看，圣经还在。
打开圣经，仲好。
他好感谢主，从那天开始，天天好好读圣经。
感谢主，一个日开始好读圣经啦。
我昨天是为了要鼓励大家像以斯拉一样勤读神的话哈。
就鼓励大家好似以斯拉一样勤读主的说话。
就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有一次做见证。
有个姊妹喺度作见证。
她说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灵修不正常。
话一段好长嘅时间灵修唔正常。
结果我就做梦，梦到余弟兄突然来问我说，你最近有读经吗？
我发梦余弟问我，你有没有读经啊？
他说他就吓醒了，
他就吓醒了，
所以他那天开始好好读圣经，
那天开始好好读圣经。
那这个梦就比不上刚刚那个属灵，对不对？
这个梦不比刚才的属灵。
为什么要怕稳呢？
哎呀，为什么这么怕我？
没想到他讲完的时候，另外一个姊妹接着，那才是的，我那天也是梦到余弟兄。
哎呀，果然我也发梦遇到余弟兄啊。
这个姊妹他很爱吃冰激凌，
这个姊妹很喜欢吃雪条的，
但是又怕胖想减肥，
又怕肥所以想减肥，
所以他说那天站在冰箱前面挣扎的时候，
他在雪柜面前挣扎的时候呢，
他说我一回头发现余弟兄正在看我，
哎呀，发现余弟兄看我，
哇，我都不晓得 我连睡觉都不得安息，
睡觉我都不得安息，
我连睡觉都在扮黑脸，
睡觉都在扮黑脸在那里。
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我的黑脸能够让你们爱主的话，
所以如果我黑脸可以让你爱主的话，
或者 我的黑脸能够让你健康，或者这个更高兴的话，那我也值得了。
如果黑脸你更健康的话，那咁都值得嘅。
我就希望我黑一点好了。
希望黑一啲都得，都抵。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这个像尼西米这样子的一个领袖，好在我们中间出现。
我要学习可以尼希米咁嘅领袖。
他对神绝对忠心。
他对神绝对忠心。
他对仇敌绝对勇敢。
他对仇敌勇敢。
他对神家的错误决定不妥协。
他对神家错误唔妥协。
他对神家的冲突决定不容许，他要把它解决。
神家冲突他不容许，要解决。
但是他又满了爱。
但充满着爱。
他可以省吃俭用，把他的钱拿出来招待众圣徒。
他可以好花钱 去招待众圣徒。
他真是爱神的儿女们。
他的确好爱神的儿女。
他看重利未人。
他看重利未人。
他供应利未人。
他供应利未人。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啊。
这个真正的领袖。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身上都有他们的特点。
他个人身上都有特点。
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
但是都有共同点，
我们就回到第七章来。
去到第七章来，
在这里讲到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
他都是敬畏神的人，
他们全然献身为神而活，
全献身为神而活。
好，这是提摩太后书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主随时可以拿我们来解决问题，来满足需要，来带下神的旨意。
所以神随时可以使用我们解决问题，带进祝福，来到带进这个别人的益处。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到，人碰到问题是用去找方法解决问题。
所以说人呢碰到问题呢，就要用人找方法去解决。
神永远是要找到对的人，找到合用的器皿来解决问题。
神呢，他是要找着对的人，合用器皿去解决问题的，
用他们来带下祝福，来带下神的旨意，
使用他们带进祝福，带进神的旨意。
第二，所有这些被神用的人都是经常祷告，而且非常注重或是 熟悉主话的人。
第二，就是经常祷告和很熟读 同埋尊重神说话嘅人。
啊，所以不要只是羡慕站在讲台上。
所以唔好单系羡慕站喺讲台上嘅人。
要真正羡慕一个能够把自己关锁在主的脚前，直接从主得到话语的人。
系要羡慕咗一个关锁喺主脚前嘅人。羡慕是从主的话语得着的人。
有时候我会在一些不同的地方碰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整个的心只想站在讲台上讲，其他事都不管。
有去到不同的地方碰到年轻人，他们心愿就是说经常说几时可以站上讲台，
他们只想找到机会能够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
只是想找机会去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为什么这么说也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有时候我问他们一些问题，
我发现他们很多的真理都还不熟，
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真理他们不熟悉，
但是他却说每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就热血沸腾，他觉得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他就觉得站在讲台上就热血沸腾，他活着就为这个时刻了。
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亮光不是去找亮光。好，我们中间常常讲说要去读经找亮光。
有时人话就话读经去找寻找亮光，
圣所里面的亮光，
圣所里面的亮光，
从金灯台来的，
从金灯台来的，
至圣所里面的亮光，
至圣所里面的亮光，
是厄基路伯上面神的荣耀出来的，
是以基督柏上面神荣耀而来的。
我们要得到至圣所里面的信息，
我要得到至圣所里面信息，
你就必须常在施恩座前与主面对面，
就必须常在施恩座前与主神面对面。
所以 亮光不是你去找出来的，而是你去朝见神得到的。
亮光不是去找出来的，是你朝见神的时候得着的。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圣经不熟急得冒汗。
年轻的时候 我圣经不熟，很急迫似的冒汗，
我只想快快读，赶快找出亮光，去抽人家的亮光。
我就赶快读，快快读，而且去找亮光，抄人的亮光。
我发现根本没有用，
我发现根本没用，
看过了就忘了，
看过之后
讲的东西自己都不得生命，不要说给别人生命。
讲的东西自己都没有先得着生命，怎么分带生命给人呢？
一直到最后神纠正我的错误，改变我读经的态度，
直到神纠正我错误，改变我读经态度。
这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的，读经一定要遇见说话的神。
所以我读经一定要遇见说话的神，
而且要让他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让神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
你看见尼希米，你看见以斯拉，你看见但以理，你看见以赛亚，个个都是熟读主话而且又非常会祷告的人。
尼希米、以斯拉、但以理、以赛亚，他都是读神说话的人，祷告的人。
第三，他们都是有美好的生命见证，而且有积极影响力的人。
他有美好生命见证和积极的影响力的人。
你发现但以理啦、以西结啦，不，但以理、尼希米，这些约瑟，这些在旧约上被神重用的人，只要在别的君王面前，他们都是有美好的见证。
但以理啊、尼希米啊、约瑟啊，这些在君王面前都有美好见证的人。
你说像尼希米、
尼希米，
他做王的酒政，
他是王的酒政。
什么叫酒政？就是帮王调酒配酒的。
首先就是帮忙调酒配酒。
你不要忘记了，尼希米是他的俘虏。
尼希米是当时的俘虏身份。
这个王喝酒连自己国家的人都不能信任。
这个王喝的酒呢，连他的自己国民呢他都不信任。
他怎么敢信任被俘虏来的人呢？
而他却将信任交到给一个俘虏回来的人。
所以在古代帮王调酒的人都是王最信任的人。
所以在当时候为王调酒的人是王是最信任的一个人。
什么时候你下个毒药他就不见了。
比如你在那里拿一些毒药，王就被杀害了。
但是王却让尼希米做他的酒政。
但王却是使用尼希米作他的酒政。
他是自由进出王宫常见王面的人。
他是自由出入王宫常常见王面。
受到王对他的信任。
受到王信任。
而且亚达薛西王拨款给他。
而且亚达薛西王拨款给他，
我叫他拿去重建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让他能够回来修建耶路撒冷城墙。
他说剩下的钱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说剩下来的钱你怎么使就怎么使。
因为他信任他。
因为王信任尼希米。
他知道这个人不会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乱用的。
他知道这个尼希米可以信任，他不可以私吞
供款嘅。剩下的钱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用。
你觉得点样使你就决意去用啦。
那王信任他。
王信任尼希米。
亚达不是这个以斯拉，我们也说到他是精通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就是非常好的品德。
哦，以斯拉是精通神律法大德的文士。
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且有非常积极影响力的人。
他是有好的见证，而且非常强烈的影响力。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
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影响力的。
真的。
真的。
只是有大跟小的分别。
是大或者小的分别。
只是有正面跟反面的分别。
有正面反面分别。
啊，这个只是有长远或是短暂的分别。
长远短暂的分别。
像你们听到。
好像听到这样。
你们的表情是。
你如果你表情好像。
魂游向外。
好像是发着梦这样。
还是专心的听到。
或者好像现在专心听到。
你决定影响传道人。
你绝对影响我们传道人。
所以听说斯派克弟兄要走之前。
斯派克走之前呢。
他在台湾临走之前人家说再讲几句话。
在台湾说再讲几句话。
大家舍不得他走。
大家不舍得他走。
他临走之前本来只想讲几句话的。
本来走不走之前本来只想讲几句话。他就发现
整个地下的弟兄姊妹就像那个深渊的那个渴慕一样 把他的话给吸出来了。
哦，下面的会众就好像深渊一样的渴求，所以将斯派克里面很多的说话吸回出来。
所以你们如果希望自己所在的教会讲台丰富 有话语的话，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在所在的教会讲台丰富的话语的话呢，
下次你们来影响传道人，
你要下次要影响我位讲道的弟兄，
我把你那种迫不及待饥渴慕义的表情秀给他看，
你用你那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展现给他看。
啊，弟兄姊妹，我们是绝对是相互影响的。
啊，我们彼此是相互影响，
对不对？啊，你去买东西，那个店员对你很凶，态度不礼貌，马上影响你心情的。
哦，你买嘢，如果店员好似唔理睬啊，好恶啊，甚至咁，你就唔买，就影响你心情。
你一进到神家，那个诗歌那样子的。充满了主的同在，你马上疲倦卸掉了。
哦，你进入神家的时候，诗歌充满了神的同在，你疲倦气馁就失去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每一个时刻都在影响人。
哦，你每个人都有受靠你影响，每个人都在影响别人。
只是有大有小，有正有反，有长远的，有短暂的。
有大有小，有长远，有短暂，有正有反。
所以一定要看重自己的影响力。
你要看重你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
要求神让我们有正面的影响力，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你也要为着你自己要接受谁接受什么事情影响要负自己的责任。
你也都是首负责任，就是你接受谁是同什么的影响你要负上责任的。
你要选择去听闲言闲语批评论断，
你如果选择去听闲言闲语批评论断，
而让你爱主的心受到了打击，
让你爱主的心受打击，
让你对教会的带领产生的不服，
让你对教会带领不服气，
你要为着你自己接受他的影响你要负责的。
你如果接受这样的提议呢，是你自己要负责的。
你要选择天天到社交网站去看那些垃圾的东西，
如果你选择了天天去社交网站听埋睇埋垃圾，
你要到色情网站去看那些东西，去刺激你少年人的私欲，你要为着自己负责任的。
甚至去色情网站去刺激情欲，这个你要向自己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什么影响，你自己要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去拣选接受什么影响呢？每个人自己负责。
所以一面要看重自己对别人的影响，
所以一方面要看重自己怎么影响别人，
一面要看守自己到底要接受谁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看守自己接受哪一样的影响。
我们要为自己负责，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所以你要成为好的复兴器皿，你一定要过滤自己受到的影响。
所以你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你必须过滤那些。
然后要带下正面的影响，
然后从自己发出对别人正面的影响。
所以你看见尼希米一回来，整个改变。
尼希米回来局面改变了。
你看以斯拉一听见这个消息，带领整个百姓悔改归向神。
以斯拉一带回归回，带领神的百姓的复兴。
你看哈该撒加利亚一说话，把神的信息传出来，停顿十五年的工程重新恢复。
哈该撒加利亚带进神说话的时候，停顿十五年工程立刻重。
你看他们那么勇敢的传扬神的信息，从害怕停顿变成万事互相效力。大力乌王把所有需要的给他们。
他们停工那么久，他们害怕，但是才讲到之后呢，他们复兴起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工作顺利完成。
第四个，
第四，
他们都是非常关心神家，
他们非常关心神家，
以神家兴旺为己任的人，
以神家兴旺为己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个真正爱主的人，
真正爱主，
他决定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
不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要接受安排，要等候别人叫的，
等候安排，接受别人指导，
他乃是心在神家，
他乃活在神家，
他为神家祷告，
他为神家祷告，
他为神家 寻找破口漏洞把它堵上，
他寻找破口漏洞去补上，
甚至像旧约雅各书的那个才德的妇人寻找羊绒和麻，
他才德的妇人寻找羊绒和麻，
他的什么事情只要给神家带来祝福带来好处，他会主动的去找，
什么时候为神家带来好处他会主动去寻找，
弟兄姊妹，他为了神家的兴旺，为了神家的福分是尽心竭力，
他为神家兴旺神家的福气尽心竭力的，
所以一个真正爱主，一个真正有意向有使命的人，
一个爱主真有意向使命的人，
他决定是很积极很主动的，
是积极主动的人，
他不会被动的，
不会被动的，
他更不会消极的，
更不会消极的，
被动就是别人不叫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是被动呢，就是别人不出声就多事不如少一事，
积极的人会来到神家，他自己会找，甚至会去找负责弟兄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做，
积极的人呢就会去主动去找机会，甚至找负责弟兄说有什么我可以做呢，
像青特会决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
好像青特会那么服侍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你们就不要让少数的同工累得不得了，他们自己不能享受聚会，
就不可以让少数的同工他们忙得那么累去不可以去安静聚会，
如果我们真爱神家，你就会主动的来找这些青特会同工，有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
你爱神家你主动找他们说有什么可以帮忙呢，
有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分担的，
有什么可以分担呢，
弟兄姊妹，这叫做神家，
这叫神家，
不光是主动，
不但主动，
而且他决定积极，他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不会消极，
什么叫消极，
什么叫消极呢，
我们来也没有用，
来都没用了，
兴奋两天我们又爱世界了，
兴奋两天又回来世界了，
我们在神家说也没用，他们都很固执的，
神家讲都没用，他们这么固执，
对年轻人说也没用，世界捆绑太大了，
年轻人对他讲没用，世界捆绑太大，
这个网络捆绑太大了，
网络厉害，
请问这样子讲能解决问题吗，
这样讲说话解决问题吗，
这样讲能解决问题吗，
这样讲人解决问题吗，
现在的年轻人太爱世界了，一工作就不来神家了，
我青年人太爱世界，一做一翻工又不翻，
弟兄姊妹，虽然这都是事实，
这些虽然是事实，
虽然这都是现象，
是现象，
虽然这是潮流，
潮流，
但是我们不甘心，不能够停在这里，
但不甘心不可以停在这里，
如果我们任凭他去，神家就越来越旺下去，
如果任凭他这样发展下去，就神家越来越旺下，
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绝对是主动，绝对是积极，绝对是正面的，
有使命感的人绝对是主动积极的，
所以你想尼希米当他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尼希米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他可以 在苏珊的城中继续哀哭继续进食，
他在苏珊城中哀哭禁食，
或是无可奈何，
不是无可奈何，
我在几千里外我能做什么呢，
在几千里之外我能做什么呢，
我在王宫的面前我怎么可能走得出来呢，
在王宫里面怎么走出来呢，
但是他不是这样子的人，
但他不是这样消极的，
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
他向天上的神祷告，
他就主动争取机会，
主动争取机会，
所以尼希米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愿我在王的面前蒙恩，英文是说愿我在这个人面前蒙恩，
在尼希米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愿我在这个人面前蒙恩，
外面你是我的王，你在我身上有权柄，有生杀大权，
因为你是王，你有生杀大权，你可以指令我，
但是我里面真正掌权真正管理我的是天上的神，
但真正管理我是天上的神，
所以只要有心不怕有难处的，
所以只要有个心愿不怕有难处，
只要我们真正信任神没有一个难处不能解决的，
只要我们真正信任神所有难处都是解决的，
只要我们真正心在神家有使命感，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理由会成为我们的借口，
只要我们真的会在神家有使命感，我们就不会找借口逃避的，
第五件事情，
第五件事
讲到他们对敌人敏锐决定不妥协，
他对敌人敏锐绝对不妥协，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呢
没有属灵征战的认识，
没有属灵真正的认识，
或是仇敌对他没有兴趣，
或者仇敌对他没有兴趣，
这样子的人是不可能被神用的，
这样人神没办法用的，
真的
真的，
仇敌如果对你没兴趣的话，
仇敌都对你冇兴趣、哦，
表示我们已经是他手下败将。
说明我哋就已经去手下败将啦。
他根本不在乎你的，
佢唔在乎你。
所以有人打的比方说，你看猎人哈，在打野兔的时候，
你看猎人打猎取野兔的时候，
砰砰两枪
，
一只死了，
一只死咗，
一只腿受伤了，开始跑了。
一只腿受伤，仲系逃跑。
你说这个猎狗是去追那只死的，还是追那只活的？
你猎狗呢，系去追嗰只死嘅咧，定系追个奔跑逃跑嗰只？
你说咧？
你讲咧？
当然是追那只还活的嘛，哈！
当然梗系去追嗰只，
因为死的已经没有威胁，不需要花功夫，他已经是他的了。
哦，打死嗰只唔使追咯，系一定囊中之物啦。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仇敌对你没兴趣，感谢主
啊！仇敌对我冇兴趣，感谢主啊！
你根本已经是他的掠物，准备被杀被宰啊！
哦，你因为已经系掠物，已经老物。被杀被宰，
他对你还有兴趣，表示你是活的。
对你有兴趣的话呢，即系表示你仲系活嘅。
我们要感谢神，
感谢神。
仇敌还对我有兴趣，
仇敌还对我有兴趣。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没有征战的意识，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征战的意识啊，
他根本不觉得有属灵征战的存在，
佢唔觉得有属灵征战的存在，
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被神用的。
这个人没办法被神使用，
因为他已经是在仇敌的权下了，
因为已经在仇敌的控制底下。
所以我曾经讲过，属灵的征战，
属灵征战
是非常严肃的，
是严肃的，
而且一直在进行，
一直进行的。
属灵的征战从来不停的，
属灵征战从来没有停顿，
直到我们安歇到主的脚前，
直到我们自己安息在主脚前，
我们去见主之前，
我们见主之前，
只要我一息尚存，
只要一息尚存，
属灵的征战从来不停，
属灵征战从来不停止。
所以你说我没有觉得属灵征战，
你说我不觉得属灵征战，
因为你已经在仇敌的辖制下过太久了，
因为你仇敌辖制下太久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发现所有这些神兴起来的领袖，
发现神兴起所有的属灵领袖，
他们一定碰到仇敌的攻击跟反对，
他一定碰到仇敌攻击仇敌反对，
然后他们对仇敌都非常警醒的，
他对仇敌非常警醒，
但你不要怕，
不要害怕。
保罗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凡事不怕敌人惊吓。
所以我一开始已经说过了，
所以开始讲了，
当我们不怕仇敌的时候，
当你不害怕仇敌的时候，
就变成仇敌怕我们，
就变成仇敌害怕你。
当我们不怕仇敌的时候，
当你不害怕仇敌，
我们就把害怕还给仇敌，
我们将害怕还回给仇敌。
当我们不接受仇敌的贿赂和好处的时候，
当不接受仇敌的贿赂好处，
我们就接受了神的祝福和喜悦，
我们接受神的祝福神喜悦。
所以复兴，
复兴，
真实的复兴，
真实的复兴，
它的品质，它所带来的影响，它所持续的时间也常常是不一样，
它品质去带来影响，去持续的时间不一样的，
关键在于这些器皿怎样来持守持续这个复兴，
关键在于这个器皿持守持续这个复兴。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夏令会哈，也是很多教会一起的聚会。
记得有一次参加夏令会，就好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不同教会聚在一起。
那次聚完会的时候，各地的同工跟年长的同工坐在一起交通。
聚会完了之后，各地的同工聚在一起一同交通。
我记得那个年长的弟兄讲了一句话。
年长弟兄讲一句说话。
他说当神把火点起来的时候，
当神将火点起的时候，
工人和各地的教会的责任就在于怎么样子让这个火能够越烧越旺，能够烧得久长。
各地的同工的责任就是怎样让火越烧越强烈。
旧约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
旧约祭坛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
祭司跟利未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经营这个火，让它不可以熄灭。
祭司利未人的责任是要这个火不可以让熄灭。
一个火你如果不刻意去经营它的话，它是一定熄灭的。
因为火你如果不是刻意去经营的话，它是会熄灭的。
所以利未记第六章三次讲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利未记第六章讲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坛上的火要不熄灭，两件事情，我讲完就结束了。
坛上火不熄灭有两件事情，讲
第一个要持续有更新的祭牲献祭放在祭坛上，
持续要有祭牲摆上去来献祭，凡火就会烧着。
所以当每一次烧祭牲的时候，那些脂油肥油下来会让火更旺。
每次燃烧祭牲的时候，脂油就落来令火是更兴旺。
这些脂油都说到那个丰盛生命的精华。
这个脂油是讲到丰盛生命的精华。
当它烧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这些都成为神家火焰能够持续发旺、持续的这个原因。
当祭牲焚烧的时候，成为神家的火的兴旺和持续。
所以要常常更新奉献。
所以经常去更新奉献，
而且应该奉献不光只是一个经历，而应该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所以奉献不单是我们的经历，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模式样式。
奉献是需要经常更新的，是需要持续的。
奉献是要经常更新和持续的。
所以要常常奉献。
所以要经常奉献。
第二个。
第二。
要借着加财。
记得要加财，
所以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财放在祭坛上。
所以祭司的责任重要的就是将财放在坛上，
尤其在夜深众人沉睡的时候，
尤其是深夜众人沉睡的时候，
好像祭坛上面这个时候没有祭牲了，
好像祭坛上面没有祭牲了，
好像有时候我们经历到神家荒凉，好像这个火要停了一样，
好像经历神家荒凉，这个火好像停下来了。
祭司的责任是要加财，
这些责任是加财，
让这个火不可以熄灭，
让火不熄灭。
弟兄姊妹，这个加财说到什么呢？
这个财加上去是讲到什么呢？
就讲到任何东西，
讲任何的事物。
它能够帮助我们，如果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更深的来爱主，
任何事物帮助我们更深来爱主，
帮助我们更甘心的来奉献，
帮助我们更甘心的来奉献，
帮助我们能够更忠心的来侍奉，
帮助我们更忠心的侍奉，
帮助我们能够更勇敢的在仇敌面前站住，
帮助我们更勇敢在仇敌面前站住，
或是任何事情能够帮助我们更持续的为主而活，
帮助我们更持续的为主而活。
不管它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都要勇敢的把它带到神家来，
我们勇敢将它带到神家来。
我们个人有很稳定的灵修生活，就是加财。
我们个人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就是加上财，
对不对？我们今天早上又听见主的话了，
我们早上听见主的话了，
我们祷告又遇见神了，
我们祷告又遇见神了。
所以我们稳定的灵修生活其实就是加财的生活。
灵修生活就是加上财的，
我们正常的聚会，
正常的聚会
也是加财，
也都是加上财。
每次来的时候听讲台的信息，
每次来听讲台信息，
我们唱诗，
唱诗歌，
我们擘饼，
擘饼，
我们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
听弟兄姊妹讲见证，
我们看到一篇很好的属灵文章，
看到一篇好的属灵文章，
我们跟弟兄有一些很深的交通，
跟弟兄有深入交通。
弟兄姊妹啊，都是家财，
这都是家财。
所以不要去找，不要去找那些讲批评论断的话，那个是那是熄火哈。
所以不要讲那些批评论断说话，那些是临熄火。
我们要家财，
我们要家财。
像我们这个聚会。跟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一起的祷告都是帮助我们加财的。
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都是加财。
我们赞美神，
赞美神，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你都发现里面的火都会烧起来的，
里面火都烧起来的。
所以火是神给的，
火是神给的。
怎么样子持续这个火，让祭坛的火不熄灭，是我们的责任。
怎么样持续这个火，让这个火继续持续下去，是你我责任。
你去读利未记，
所以读利未记
到了第八章那边，第九章开始要承接圣职的时候，
第八第九章要承接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承接圣职的时候，将所有事情都预备好。
祭司洁净了，祭牲杀好了。
祭司洁净了，祭牲杀咗啦。
第一把火，
第一把火
是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降下来的。
天火降下，
天火降下，
不是凡火啊，
唔系凡火。
所以拉达亚比户想献凡火，神立刻击杀他。
所以阿达亚比户献上凡火就被神击杀。
天上的圣火，神悦纳的火烧下来了。
天上圣火，神悦纳个祭牲就降下火嚟。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嗰时候开始，
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就负责一个责任。
旧约祭司里面负责责任，
让这个火不可以熄灭，
让这个火不要熄灭。
所以你如果去读这个旧约的史地文物的时候，
当读旧约史地文物的时候，
你知道在那个大的铜祭坛边边有一个角落，
大的铜祭坛旁边有角落，
他们就是保留这个火种，让它不可以熄灭。
所以保留这个火种，不让熄灭。
所以当天亮，神百姓又来献祭的时候，
天亮神百姓来献祭，
当初那一把天火一直持续的在烧啊。
那个天火一直持续的烧。
能够继续的来悦纳神百姓的奉献。
神继续悦纳神百姓向神奉献。
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哈。
唔好以为唔可能喎。
我的老家是台南。
我老家系台南。
台南有一个小吃店叫杜小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有小食店杜小月。
听说他那个锅啊。
听过啊，那个锅，
那个卤汁卤肉的锅已经二三十年没有洗过。
哦，那个老汁个锅啦，二三十年冇洗过嘅。
因为二三十年那个火没有停过。
因为二三十年嘅火冇停过。
它就是越烧越香。
哦，越烧越香咁。
啊，弟兄姊妹，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坛上火不可熄灭。
那这个责任在决定在神家的领袖上，
绝对在神家领袖上，
也决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
亦都喺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
例如说你们我不明白，我随便讲哈。例如长沙湾家有四十个年轻人。
比如讲啊，长沙湾比如有四十个人，
可能不止哈。
唔止啊，系嘛？
多少个？六十个。
六十吗？六十。
你们不可能六十个人一刹那之间所有的火都熄了嘛？
不可能，六十个人一下所有火都熄，不可能的。
可能只是几个人熄了，其他人还在。
可能有几个人熄了，其他人还
在。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已经冷淡的来沾点光，又被别人又烧起来了。
所以那冷淡的一起摆的时候，别人有还有火的时候，就可以就持续下去，
对不对？除非六十个都灭了，
除非六十个都熄灭啦，
那我们就再去悔改，求神再降火。
我再悔改，求神再降火啦。
不然我们就是彼此勉励啊，今天我软弱了一点，下次可能你软弱了一点。
所以我彼此勉励，今天我软弱一点，下一次可能你需要别人帮助。
但是我们都要有一个心智，不可以让这个火熄灭。
但系同样有个心智，大家有心智，唔好让火熄灭。
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彼此扶持，借着我们在主的面前更多来追求主，让这个火越烧越旺。
借祷告彼此交通扶持，继续让火持续下去。
我说我要早结束，我想我结束吧。
我应该结束了。
然后要在教会里面能够活得得胜，活得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
在教会里面活得得胜，合乎神心意。
有一件事情，
有件事，
除了爱神，专心爱神以外，
除爱神。专心爱神，
更多奉献给神以外，
更多奉献给神。
我们一定要学习舍己，
必须学习舍己。
己 self 或是 self center 这种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是神家侍奉和见证上最大的难处。
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是侍奉在神家服侍里面最大难处。
不要说我追求世界的享受，追求自己的快乐，追求人生的成就，是 self center， 是自我中心。
你追求自己享受啊，世上享乐福乐啊，这些是自我中心。
连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感觉，重视自己的恩赐反正这些东西都是自我中心，我们要解决它。
在侍奉里面，你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感觉，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
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拳脚。
所以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是最重要的，在服侍上面扭。
去年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这个夫妻相处之道，蒙福的秘诀在于同归于尽，你们都还记得。
上次讲夫妻呢，就要如果相处到就要同归于尽。
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肯舍己背十字架，这个家就有救，就有祝福。
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愿舍己背十架这个呢，咁这个家就有救了。
如果两个人都肯舍己的话，这个家是福上加福。
如果两夫妇都愿舍己呢，就福上加福气了。
回到家两个人都累了，但是都抢着去帮孩子换尿布，抢着让对方能够不要那么累去洗碗，你知道这个家是很蒙福的家。
两个回家都很累了，但都抢着为对方来洗碗清理，或者帮 BB 换尿布，这个是很有福气。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
身上带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在我们身上。
而且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而且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
所以真实认识十字架，真实舍己，是一举两得。
所以真正认识十字架，真正舍己，是一举两得的。
当十字架身上我带着耶稣的死，讲我背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带着耶稣的死背上十字架的时候，
就不再是我是主了，
就不再是我，是主。
耶稣的身就显在我身上，让我活得像耶稣。
耶稣的身就显在我身上，让我活着像耶稣。
而且当我舍己的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
如果当我舍己的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
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一舍己，我就好像一个流水的一个活水的运河，我就把神的祝福带给对方了。
所以当舍己的时候，就好像活水的江河，将祝福带给别人了。
所以我说夫妻相处之道最宝贵的秘诀在于同归于尽。
所以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秘诀就是同归于尽。
那我没想到我讲完这句话以后，我今年收到了两个毛笔字的字帖，写同归于尽送给我。
我讲完之后收两个字帖嘅送俾我，就是同归于尽。
今年我跟于师母在澳洲的时候，他们写了一个毛笔字，是用隶书写的同归于尽。
喺去澳洲就收到呢个字帖，就是同归于尽。
我还没有时间裱起来，但是我已经拿给我们教会同工看了。
我冇想将裱起嚟，我但系将攞俾我同工睇啦。
我说这个同归于尽不光只是为了我跟于师母今年结婚三十周年。
你同工知道我同于师母结婚三十周年，
我们彼此需要同归于尽，
彼此需要同归于尽。
我说我要准备把它挂在教会的办公室，
挂在教会的办公室。
任何人要跟我同工，或是我跟你同工，我们都需要先同归于尽。
任何要同我同工，或者我同你同工，我都需要彼此同归于尽。
把自己的坚持、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什么都放下来，
将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坚持都放低，
让我们彼此用基督来代基督，
用基督彼此相待。
我应该给你们看一看，
给你看看。
这个听说是你们中间一个年长的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九十多岁的老弟兄写的，让我倍加珍惜。
听说一位年长的弟兄写的，是对我回家可以珍惜。
那他是用的真的很有那种死掉的气息哈，那个白纸黑字。
好有死的味道，是吗？白纸黑字。
提醒我们要死个透，但是但是如果老人家在，我会想叫他弄红纸写哈。
老人家在，我想用红纸写。
因为能够同归于尽是大喜的事。
因为同归于尽是大喜的事，大喜的事。
这是基督徒蒙福的秘诀。
基督徒蒙福秘诀。
我们真的喜欢同归于尽。
真系喜欢同归于尽。
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掌权。
好让基督生命喺我哋当中掌权。
好让主的祝福在我们中间流通不受拦阻。
主的祝福在当中流通，不受拦阻。
好让主的旨意真的在我们中间同行哈。
让主的旨意真正在当中来通
行。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结束了。
唱一首诗歌结束。
272首。
272。
我们只唱第二节跟第三节。
第二、第三节。
对不起，这是圣徒诗歌，不是你们。
刚才我讲的数目是圣徒诗歌。
我们站起来唱。
站起来唱。
同一位神同在亮光，照明所有的俗人，除去疑惑，除去欲望，照明我们的疑问。一目的在云浩天，同一信心不疲倦，同一一点唱不上去，我们再把歌词念一遍好不好？
它里
面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宝贝，
里面说话很宝贵的，
讲到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同在一条路上，我们同命同心同前途，
我们同命同心同前途，
而且我们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标准，
同目的同标准，
我们都是要叫基督在我们中间掌权，
让基督中间掌权。
好，我们把歌词念一下。好，
歌词多次。
同一目的在于高天，同一信心不疲倦，同一定旨来看前面，同一希望得完全。对不起，他漏掉了一个，继续念。同一目的在于高天，同一信心不疲倦，同一定旨来看前面，同一希望得完全。第三，同一诗歌千万嘴唇，同唱有如只一心，同一征战同一标准，同一向神求相亲。还有啊，同一喜乐中的气氛，在于永远的案前，在彼唯一全能的神掌权爱中至永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不光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不光你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光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我们更谢谢你把我们摆在教会中，把我们摆在这么多属灵的同伴中。主，让我们在这一条真道上不仅成为同路人，也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不孤单，我们能够彼此手握弟兄的手，我们一同来活出你的旨意，一同来活出你的见证，让教会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发挥它该有的功用，在这个时代发挥它该有的影响力，让盐不要失了味，让灯不被藏在斗底下。主啊，让我们在座每一个回去的，每一个分家的聚会，都在你的面前满了属天的影响力。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要为主来做见证。主啊，保守我们，我们再次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害怕交在你的手中。你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把所有的惧怕都除去，而且你应许我们，你能够保守我们永远不失脚。主啊，我们就把我们在座的，把各地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信实的神，你照着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藏在你爱的深处。让我们每一年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比从前更爱你，比从前更刚强，比从前更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过去几天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即将下山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虽然会软弱会失败，但是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永远都要做的就是随时归回，我们在平信往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请坐。我虽然没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还是有这样子一点的盼望。好，能不能请这一次青特会所有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在这里服侍有摆上的同工们，你们站起来，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谢谢你们。
今在青特里面有服侍的同工们，请站起来，我们
真的请你们站起来。好，
请你站起来。
我知道我们服侍不求人了解，不求人的奖赏，但是我们被服侍的人，我们要学习感谢你们，请你们站起来。谢谢你们，非常谢谢。
好，好，多谢你们哈。
好，我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时间交。
不要忘了哈，圣旨。